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来块烤白薯。几句宋词念的，那是宋瓷器那人编的，
满不挨边
哈、啊，肚子饿了买块烤白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啊，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大话刘罗锅，马上又要上演了啊。要说起来这几天呢确实是挺辛苦，每天呢录影啊要很晚很晚，可是啊这对演员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只要是我们喜欢干就一定把它干好，而且呢平时还得注意保护嗓子，嗓子坏了说不了了。别看这儿说话不是唱，可是说多了也不行啊。有这么句俗话说得好，话过千言不损自伤，而且这个发音吐字啊我们有要求，要求用丹田较劲儿，用胸口用嗓子全不行，一会儿就吐血了，非得靠着丹田劲儿啊，要不怎么说我们打小都得吃点大力丸呢，哈哈，这是开玩笑。不光这个注意嗓子不能胡喊胡叫，而且呢吃东西也很在意啊，太酸的东西不能吃，怕把嗓子齁住，太这咸的不能吃啊，太甜的也不能吃，太辣的也不能吃。和您这么说吧，就是吃大米饭都得拿剪子把两头那尖绞了去，
您不嫌费事，
怕把嗓子扎着啊。
哎，
吃蛋糕都得搓碎了，拿水打完之后直接往下倒，
多麻烦呢，
不敢嚼，保护嗓子呀。哎，后来呢我得了一个偏方。
什么偏方呢？
有一个高人告诉我说，这个吃梨对嗓子有好处，
有这么一说。
哎，而据说当初啊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每天睡觉之前就切这么一片梨横在嘴里面，睡觉是横着，早晨起来把梨吐出来，这片梨都黑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肺里的火全出来了，对嗓子好。哎，所以刘老爷子一直到晚年时候嗓子都是很亮很亮的。哎，我一听说这主意不错呀，啊，这挺便宜挺经济，这能试一试，
可以试试。
买了二斤梨回来之后洗干干净净的啊，摘肉耗着劲儿，唰唰削几大片来，晚上头睡觉的时候往嘴里一搁，很好了，睡觉。
哎，
赶等早晨一睁眼
怎么样？
没了，
没了。
这梨哪儿去了我这啊？
哪儿去了？
这我也纳闷啊
啊！
我问我媳妇儿，我说我头晚上横了块梨，这梨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我媳妇说你忘了，嗯，你还问我呢，自个儿的毛病你自己不知道吗？啊，
什么毛病啊？
你睡觉爱咬牙，你不知道吗？
哦，
你刚躺下没三分钟，这梨就让你给压了。
嗨，
哦，我说这么回事啊，我说这样的话，今天你帮我个忙，我躺下之后你在旁边看着，我只要一咬牙，这梨我咽下去了，你别闲着，你跟着给我再续一片。我倒要看看这环灵不灵，
值个夜班。
当天晚上把梨也都削好了，二斤梨都削了，嘿，一大盘子躺好了。我说你别睡觉啊，你看着我啊，我先横一片，我要是一要啊，你刚刚一嚼你就赶紧给我来一片，完事横着一片我就睡觉了。早晨起来我一睁眼，这嘴里还是没有，我这火腾就上来了。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啊啊，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这么点忙你都帮不了啊？我一说了他挺委屈啊，你还怨我呀，你还怨我呀，我哪闲着了，我一宿也没睡觉，我连眼都没合，一片一片给你那么续啊，我续的这速度都赶不上你嚼的那速度。
哎，
二斤梨都咽下不够啊，我饶俩烧饼跟你
这点出息
啊。好家伙，这受得了吗？还差点咬我的手。
哎，
我说这个我这看来不行啊，这环看来不太适合我。
哎，
闲话少说，咱们书归正传啊，说书就是，你光说书也不行，上来讲故事人谁都知道，你甭管你说三国列国水浒啊西游记，人买本书人一看这故事都知道了怎么怎么回事，这里边非得什么都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小人和，明阴阳懂八卦，小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比管仲乐毅之前，抱膝微坐小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这不是我，这诸葛亮。
哎，那你说
了半截我就不是我了。咱们书归正传，说哪儿了呢？说到这个刘罗锅还有这个乾隆皇帝加上和珅这三个人在朝里确实是挺有意思，说是君臣，但其中的这种感情已经超出了君臣啊。不过三个人的脾气秉性是各有不同，刘墉呢那比较幽默，而且呢机敏啊，和珅呢善于阿谀奉承，他的嗜好就是当官，就是发财，没有别的爱好。乾隆皇帝呢有点好大喜功， 而且呢对这两个权臣呢是既爱呀又恨，一阵两股有点头脑不清。您琢磨这么三位搁在一块儿，他能不出笑话吗？是不是？和珅这个人呢人品稍微差点，为了当官为了发财是不择手段的。这一段时间朝里朝外流传着和珅的一些个话，说出话来非常的难听啊，有老百姓传的，有文武群臣们说的，也有人造了谣，说什么都有。归纳起来最后总结出一条来，就说和珅这个人为了升官发财啊，为了取悦皇上，不惜让自己的媳妇儿陪着皇上喝酒饮宴取乐。满朝文武一提他，这人不能提啊，人格上有问题，这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把自个儿媳妇都喝出去了啊，不像话呀啊，这人谁见面都不理他。和珅呢也不知道是不知道这茬啊还是真没那么回事，反正啊见着谁还都是撇着大嘴的。可是呢只要官比他大那马上就换个样啊，跟谁都点头哈腰的。刘墉也听见这么回事，可刘墉的这人呢不信，你别看他跟和珅俩人不对付，但说给别人造谣的事儿，人家刘墉不干啊，比较刚正。说这天晚上刘墉刘世安带着兵查街，在过去来说啊天一黑了晚上他有一个规定时间，说这会儿实行宵禁，老百姓不许再出来，不像现在说挺晚的了还能出去唱个歌啊喝个酒啊打排档烤点肉串啊，还那阵儿没有。说一到什么时间，比如说晚上八九点钟之后，谁再敢上街，巡街的官兵看见了马上把你抓住啊，有一些个行政的处罚。这天晚上刘墉刘世安带着这些个兵丁巡查街市，看看有没有犯夜之人。跟大街上正溜着呢，就瞧远处不远车轱辘声音。什么呀？大二车，过去有这种车啊，是马拉着的，后边呢这个车两边大轱辘，上面有一个类似轿子的东西，车里边铺着什么单子垫子呀，坐上人，两边有小窗户，坐车的人呢也能撩开这个帘子往外看，但是外边人瞧不见里边人。由远而近这辆车可就过来了，随着车过来不要紧，这车里边隐隐约约还传出来这么几声啊歌声，听着呀是民间小调，挺有意思的啊，一唱起来是这味儿的啊，挺好听。一呀马更二里呀，月影儿照花台，情郎哥定下了计，他说晚把山来，叫丫鬟摆上次两的那个酒啊，四个呀菜碟儿端也就端上来，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那个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那个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刘墉一听啊，这桌得齁死，什么菜都没有，八碟子腌白菜，合着没有别的菜啊？吩咐兵丁拦住，有兵丁呼啦上去就给拦住了，停车。车板一勒丝缰，马车站住了。干嘛呀？干嘛？兵丁觉得都纳闷儿，好大的胆子啊！犯了夜了，他还这么趾高气扬。下来，说声下来，车老板下来了。哎，怎么着，那几位？我说怎么着？你犯夜了，晚上不许出来，你不知道吗？嗨，哦，犯夜了，哪位大人在呢？这儿了，刘大人在了。哦，赶紧过来哈！这个小子见过刘大人。你是哪儿的？啊，跟您回，我是何府的。哪个何府？和珅何大人府里的。和珅何大人府里的。车里是谁呀？是何大人吗？不是，何夫人啊，何夫人，何夫人，您让夫人出来。不是，您说这，您跟我们大人一见称臣，今天夫人这是回娘家晚了，走到这儿您。您多少给个情面呢？您说我们这夫人堂堂正正下了车，跟您这说，这传出去他好说不好听啊？你要知道好说不好听，就不该犯夜啊！难道说这会儿我问他两句话都不应该吗？不是，您说您这，那行，我跟夫人说去。转身来到车这儿， 啊，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紧跟着这帘一挑，何夫人大姐出来了。哎呦呵，捯饬的漂亮，抹了一脸啊，红的白的梅花什么样都有，弄一脸挺热闹，穿的也挺讲究啊，金光灿烂，戴着满手都是首饰啊，俩手戴着12个大戒指。
怎么戴12个呀？
俩手都是六指啊。
嗨，
大金链子25斤啊，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反正是挺有钱吧。金光灿烂，金光护体，把车门下来了，一步三脚扭着就过来了。呀，这不是刘大人吗？刘墉一瞧，这怎么了？这个啊，堂堂的何府的夫人，走路怎么如此轻狂啊？啊，何夫人，今天您怎么犯了业了呢？
哎呦，您这么说呀，这事儿他说来话长，我今儿那个回娘家看我妈去了。
哦，看您的母亲，那最起码您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回来呀？天都这会儿了啊，咱们不许晚上出来，您不知道吗？
哎，我跟您这么说，您可不太清楚哈、啊。我呀，我父亲呐，当年去世的早啊，就撇下我跟我母亲一块儿啊。我妈可是受了不少的罪，这么些年来啊，我爸爸死的第一年呢，我妈天天哭啊。我爸爸死的第二年呢，我妈夜里做噩梦。我爸爸死第三年，你等会儿，你爸爸死多少年了？我爸爸死20多年了，那边天亮啊。我跟您这么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想必何大人也跟您说了，犯业必须受罚啊！今天这样，念在您乃是女眷的份上，我与何大人同殿称臣，也不多罚您了。要是谢您，那您走了。等会儿，走可不行，罚你纹银500两。 哎呀，好嘿，那么您这人怎么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
感情这和珅这媳妇跟和珅一样，你看属刘海他妈的，爱钱的，见钱就了不得了。
哎，
怎么都行，就是别提钱，一提钱就是仇人，是吧？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啊，那这么着吧，我给您几个小钱，这事就了了。
那不成，这是国法，这不是生意啊，不可以，必须是500两。
那您说这个500两这忒多，那什么100两行吗？
别讨价还价，我可告诉你，今天说出大片来也不行。
不是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啊，
我可告诉你，刘大人，我可是何夫人。嗨，按说你这何夫人就是当今万岁乾隆老佛爷来了我也得罚。话音刚落，轿车里说话了，罚钱就罚吧，你提朕干嘛呀？啊，刘墉一瞧，哎呦，看起来这事儿是真的，可这事儿让和珅办的呀，可是有点下三滥了。怎么呢？原来老百姓传的是真的啊，真让自个儿媳妇陪着皇上喝酒饮宴呢。当时刘墉这脸就掉下来了，我不管别的啊，上朝的时候万岁是君，我是臣，现在我奉圣旨巡查查业，谁来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成。今天这样啊，拿过笔墨纸砚，恐怕天是晚，您没带钱，给我写下字条，明天派人我到何府取500两银子。说罢之后转身自己上轿走了。为什么呀？你说见皇上不见皇上，真见皇上这玩意儿他也尴尬的很，有兵丁过来逼着何夫人写下字条，转身就走了，这才把这个何夫人放回去。这回府之后啊，把这事儿从头至尾跟和珅一说，和珅差点没气死。哎呦，这叫什么事儿的啊？这让外人一传说，显着我和珅怎么怎么着似的。再一个，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该跟刘罗锅闹别扭啊，跟大街上跟他喊，这传出去这多难听啊！这个，哎，转过天来五谷天明，吩咐自己的管家何喜儿，你呀、啊、备上4色的礼。那各样什么酒啊肉啊是各种东西，我到刘府前去拜望一下。他这意思呢，我就搞着搞着这关系，然后呢和和稀泥，千万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外边有人就把轿预备好了，把东西弄好了，一行人来在了刘墉的府上。有人传禀张成、刘安两边站立，就把这位何大人接进去了。刘墉一见面，脸上一丝一毫都没带着。怎么呢？这叫君子，一见面跟人提这个。昨晚上啊，你媳妇儿跟皇上在一车里边，这怎么回事？那就不是刘墉了哈、啊，那就成这弹弦儿这个了。
嗨、哎，就说这意思
是吧？哎，往里边一让，非常的恭敬，分宾主落了座，吩咐人来啊，现查。俩人坐下，说什么呀？心里都明白，和珅来也知道自己干嘛来的啊，刘墉也知道他是干嘛来的。可这话怎么说呢？俩人往这一坐，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啊，哈哈哈哈
啊！
何大人
啊，刘大人，
哎，他还是和顺的。
嗨、哎，搭这干嘛也不是。
三说五说没话搭个话，管丈母娘叫嫂子那是实在没话说了。
哎，
和珅问上了啊，这个刘大人呢、啊？今天我来啊，有个事儿跟您请教。嗯，什么事儿啊？是这样，啊、这个我前天呢、啊，我上七王爷府上去了，我瞧见七王爷养了一大狗。哎呦，这个大狗啊，翻帮进贡的，这大狗它就有这么两口开外，太好了，我也想养这么个玩意儿啊。解解闷儿，您给我出一主意吧。哎呀，刘墉一琢磨，养狗这个不太适合你。怎么呢？这个玩意儿它脾气暴躁，再一个像您说七王爷那狗那是翻帮进贡的，平常不好得，你养得养个性情温顺的。哦，性情温顺的，这个什么样的性情温顺适合我养啊？这个哎呀，你适合养什么呢？想了半天，刘墉也是没辙了，要不你养乌龟啊，养乌龟长寿啊，而且这个东西您朝务繁忙，你顾不过来的时候，你甭管它哈、啊，你自己呢搁在那儿三天五天不换水也没事，不喂食也没事。哎，太好了，我谢谢您，哈、啊，谢谢您给我出一主意，我回去我这就养去。这就是没话搭个话。回去之后回到府里边，自个儿坐在这儿也闷闷不乐。这两天这事儿你说这么讨厌啊？管家何喜儿看见了，大人，人家刘大人不劝您养一乌龟吗？我养什么乌龟？那是拿我开玩笑。我养那个，哎，您先别说，我小的时候可养过，好玩着呢，哈，也不招灾不惹祸。这么着，我给您去买一个去吧，您愿意去就去吧。何喜还真上心，哈，出去这儿瞧那儿瞧，这儿瞧那儿找，找了一王八。怎么找王八呢？这龟子呀，市面上卖的少，一般呢卖甲鱼的多，回家熬汤什么的。哎，弄一大王八来，还真大，得有这么六七斤。好，弄大脸盆装着回来了。大人，您瞧这个多好看的啊！还穿着裙子呢，不招灾不惹祸。您看看，和珅这心思没在这上面。哦，行，弄这么一玩意儿啊，挺好。哎呦，这可要命了！他拿手一摸着脑袋，不要紧呢，这王八一张嘴，砰，把这手指头给咬上。哎呦，当时把和珅疼坏了，这不要亲命吗？这不赶紧啊，拿起来就抡，哗唰唰唰，正抡着呢，何夫人过来了。要哎，抡铁饼，您上院里抡去，别在屋里边砸了玻璃回来啊！哪儿啊？我这您瞧这个，哎呦，可了不得了！这怎么办呢？赶紧出来吧，想法把他弄下来吧。从屋里往外拎着，院里这几个家丁看着都纳闷儿：大人，天够暖和的，您怎么还提暖水袋呢？啊，那是暖水袋吗？拎着出来，有人出主意，说这个东西非得听驴叫唤，他才撒嘴呢。和珅高兴了，赶紧呢、啊，赶紧找一驴啊！说这个。咱们这跟前没有，哪儿都有跟前汤锅，看哪儿有那个卖驴肉的，没杀那驴给我牵一匹来。那、啊、功夫不大，有人真出去牵匹驴来。和珅过来了，这个都说驴叫唤这仨嘴啊，赶紧赶紧叫唤两声。嘿呦，混蛋，你叫唤呢？你怎么不叫唤？你忘了是怎么着？我教给你，你叫唤呢？哎，撒嘴了。呵，和珅这气呀、啊，合着我学驴叫也管用啊啊！这点子火都搁这王八身上了，太生气了，不像话你啊！瞧把我手咬成这样，我没招你没惹你，你怎么敢咬我？哎呦，坏了，又咬这手上了。